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上紫观奖金二。今天要介绍的是定道会的这个历程。由定发会，第一个就是那看佛地，我们刚才介绍很多种定嘛，那些都是属于共外道的、共凡夫的哈。那不共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的特色是要能观心性，能观心性，就这么一个条件，就是佛弟子在修禅。他今天由下面往上爬，他不是修什么观智或干嘛，他纯粹就是看心性。好，那你就这么一件事，就是佛弟子跟其他禅的差别。再来，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他的坐姿只有一个结痂，这样是禅定的特色，就是他起点就这两件，就是你专门修定的，你不是修断惑的路线的，你一开始入去就先能观心性，第二就结痂坐，就这两件事儿。然后再来就是那能观心性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注意所谓的调的部分，所以你就必须调，要调就会有所谓的你要注意你的身相、习相、你的心相，要调它，然后你要知道什么是调，什么是不调。所以你在调这一些的时候，就变成要考虑所谓的调法，何谓不调相，何谓调相。你用同样的调法，不见得代表一定会调嘛。同一个方法去做，有可能产生不调现象嘛，你就要赶紧再修正嘛，一直让它修正、修正、修正，一直到它变成调相。所以调法给你，不代表保证结果，还必须要随时做修正 ，OK 吗？就是一杯水叫人家喝下去，有人不会呛到，你就呛到咳到要命啊，有人甚至还吐出来啊，这样你懂意思吗？所以说 OK， 所以很多人都想说这方法怎么会变这样子，自己的问题吧，喝水不好好喝又不是水的错好，所以东西都很简单，就是他要调，那要处理这些相，然后要注意调法不调跟调相。那这个呢放在紫观讲记中册里面有，就是把它整理成四张表格吧，就是整个调与不调甚至调法，然后把它结合在二十五方面的前面的三条里面，调五式的三条里面，调五式的三条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住嘛，它前条那个前方便调三式的这前方便有很多是延续到你打坐都需要的，乃至于你打坐包括你正修都还要，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不调相，要赶紧恢复回来。打坐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不调相，习不调、心不调，什么都要给你调回来。所以这个心观心性，把它分为身习心，然后最后呢，身你都会修得很快，习也会修得就很快就 OK 了。最后来大部分都是在于心相的部分，心相的部分要怎么把它维持在调相。心相的部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方便是心习身相跟习相的调相，到后头你开始开发到了那个身相开始稳固，身相你的身相开始调到已经是调相的时候，我们照这样的顺序来哦，身我把颠倒写好了，禅修才会配合你们的图，因为我上课都帮你们从下到上嘛，所以我们的二十五方便、二十五有二十五三昧，全部啊，包括禅修，全部都从下往上画。整本书只有一个地方不是而已，其他全部都从下往上画。所以以前旧的图啊，有的是上，有的是下嘛。以前你们的全部大改，我改到这是印刷厂的被我发表，刚才跟他们讲。那调的时候呢，刚开始你跟禅定有什么关系？就是能观心性结痂坐以后，你透过调心性的时候，里面调身相、习相、心相。身相当你能够调达到了所谓的慈身，调相以后调到还可以慈身，我有睡午觉为什么还一直写错字呢，调到可以慈身的时候，他就已经发了那个细住心，那慈身完全 OK 就发欲界定，所以这第一个到了身相条就发了欲界定，这边就欲界定。好，我们要把它换个颜色写哈。所以当他身相条的时候，这地方就已经进入欲界定了。刚开始调不准写哈，怎么会有笔的声音？哦，就发了细注。接下来他调到稳固的时候，就进入了欲界定。好，然后他习相开始调。 习相调，调到后来的时候，习相调了以后能够达到细缓长绵绵密密，然后你一般的人的手放到他的鼻子的时候去碰到他的身体，觉得他的呼吸你几乎感受不到，不是憋气哦，我们讲的憋气是一分钟两分钟，牙也不是呼吸倦怠症哦，有的是呼吸倦怠症，是身体气血不够或肺脏功能衰竭，那叫呼吸倦怠症，他的呼吸少于正常人的呼吸，但他的 呼吸的那个量啊，就是一个进一个出的那个量很少，那他这个达到很好的调息的时候，他的一般的量会比他平常的呼吸还好。他们会先既然讲了就不要打岔，我又不要刹车，你这正想就是我们的呼吸，平常一个人的呼吸标准量假设这个方块，那当你平常你没有学打坐之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散乱的状况，你的呼吸量会缩减，你可能只有70%或者60%，因为姿势不正确嘛，姿势不正确呼吸量本来就变少，第二件事情因为他心散乱，所以他呼吸不够到底，所以他的呼吸量会变少，这是一般的人。那他透过打坐调身之后，他的这个呼吸量会回复，他会先回复到整个方块，那他回复到整个方块这一段过程的时候，他的身会同时产生调，他这边都会痛。很多人在学打坐之后没多久，他就会觉得说他真的有照我教的方法，所以很多人他们这边就告诉我，师父我这边这条筋在痛，这条筋也在痛，就是他里面那个肺筋啊，心包筋跟肺筋啊，还有这个撑会撑开，他们这个地方会忽然有那种就不是很痛，就说他说是不是就像个电在爬，然后那生就是里面酸酸的在钻，大概一两个礼拜有的三个礼拜之后，他那个呼吸量有的就会逐渐恢复到近乎方块，那完全恢复到方块大概要三个月，就是你很注意的去处理的话大概三个月，有的到六个月就可以学习到。那我们现在讲的呼吸，如果是呼吸倦怠症呢，它就是里面这一颗米，然后但是它是时间很长，它的呼吸次数很少，每分钟的呼吸次数很少，但是它的量呢不够原来的量，那是属于呼吸倦怠症。呼吸倦怠症有的甚至睡觉睡一睡他就觉得说哇呼吸好累我不想呼吸了，就在睡梦中就懂意思懂吗？你没听过这个？不是我讲的呼吸倦怠症是医学名称，这现代人现在医学上有的名称哈。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调息相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它会恢复到你应有的标准潮汐量，就是你应有的呼吸量进出的量会达到完全开发回来，回到你身体很健康很状况很好的状态，它会完全开发。先第一个是先开发这个量，那开发量并不会马上改变到你的呼吸次数，所以很多人听到说是细缓长他就开始憋气，那都是法师讲错。你真的有经验的应该是自己在做过就知道，第一件事他会先开发量，那他开发量的时候你的呼吸反而会比较急促，因为它里面在那个在撑啊，可是你吸进去的那个管道不通，姿势也还没有好，你反而要透过，就是你都会觉得你的吸气怎么会连着要吸两次，好像才够你用，那时候反而会觉得呼吸一直不是很顺畅，所以你在调身的时候，你的吸也在调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奇怪，我的呼吸好像不练不是没有事，我怎么一练后反而呼吸的时候好像吸两次我才觉得 OK 了，然后才开始可以缓缓的呼气，那个是因为它的量在大，可是你的这个习道还没有顺，那习道一定要跟身是挂钩的嘛，因为它的身还没调完嘛。好，这是所以说当你在调身的时候你的量会变，那这时候你的呼吸道也会慢慢的变顺，也会同时改顺，这是在调第一阶段的时候，所以当你调到深调到 OK 过磁深的时候，你就会进入那个脐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你会开始变成你的呼吸间距会拉长，你的间距会增长，时间会增长，然后再就是你的会那个什么上下的缓度，你会变成和缓，你会变缓，可是量呢，量一样是方形这么多， 量一直都是房间这么多，乃至于他到后来你觉得他都没有呼吸，他的量一样这么多，变他的进出非常的每一次每一个时间的进出量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少到你一般散心的人你觉察不到。如果你是，但是你如果是在禅定也很好的人，你进去摸，你是这样，因为你的那个皮肤的感觉跟他的是波道是一样，你是摸得出来的。但是一般人是觉得说，哎，那死掉了，怎么只有微微温的，然后肌肤肌肉有点软，然后可是怎么是好像几乎是没有呼吸的？应该在很多打禅师的故事你们都看过嘛，哈？咦，有啊，我们上次上那个晚上的佛学概说史料篇介绍比丘尼传的时候，有没有几个比丘尼都打坐得很厉害？还有比丘传的时候有吗？哈，高僧传有，好，就是属于它的量会变，然后在当它习道也改变的时候。基本上有的就已经凡夫就摸不出来了，然后有的是到了它间距增长的时候就更明显。好，那这个时候当它的间距增长达到环，然后这个环呢环到一非常的长，那个我怎么讲，就是叫做所谓的九条现象。九条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人生叫九条哦，是九条，怎么写呢？九条像达到了九条像的时候呢，它就会一般来讲，它应该就会发味到地定了。这个一般的书都没有教，但是四禅波罗蜜它要不一次给你写在一个地方，它写在哪里？初禅给你写一些些。25方面给你写一些些，然后有的在纸上写，然后你全部都读熟了以后，你就知道他全部在讲这个，就这样的吗？就是你就全部都哦，他在讲这一个，就是到味道地定了，你就到味道地定了。然后有些习相的地方，他写一写，他写一半，他说让你利益可知，利可知，我又不是古人，他就写那个、啊、案例你就知道了，我举了两个你就知道利可知。好，立可知，我就开始搜啊，他可能看过的书啊，什么什么什么。好，立可知，好，我去找那些立在哪里。好 ，OK， 那这是到味道地定了，然后这时候呢，就是习相的部分就解决掉了。但是心相在调，我问你一下，心当你在习相、身相在达到标准的时候，身相有没有同时产生变化？有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的身相在达到持身的时候，我的习相先做一跟二的步骤嘛，就是我的习的一跟二是在这里做的，我的习的一跟二，三是在这里做的嘛 ，OK， 所以我调我的身这样在调成就是持身的时候，我的习事上一跟二也在它同时完成了 ，OK， 可以的呀，他们是这叫这个叫做三世合调，三世合调，它叫做合调。不要像人家念错，有念合调，不，他们不同调，但他们一块调，不同调一块调 ，OK， 不同调一块调，合调。你在笑，我就念你的名字，网络上就你就千古留名了，古镇的已经很有名了，有人把你的名字写成这样，真的呢？问我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都没有人回答。我没有了，他一下说这是不是这是绰号，他问我这是不是绰号。好，来这个心相，那心相调的部分呢，当你心相调到来之后，你的心会他会告诉你的心啊，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怎么都不会有，就是这样哦，你欲界该有的起伏你都没了嘛，所以说当他也出现了所谓的九调，不是啦，就心性调和啦，这样讲好了，就用标准词，心性闲啊，心性调和，心性闲，你就到达了初禅。这是我们佛弟子的方式，就很简单，很简单这样做。那他在调这一些的时候，他调身相、调习相、调这心相的时候啊，他的持戒必须会搭配，因为他如果他不持戒，他这些身会产生冲突，他的身会产生冲突。那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持戒，禅修里面的持戒跟你们脑袋里面想的持戒是两码事，待会儿再来讲。好，待会儿再给你们讲，我先给你们三分钟抄一下，因为我必须擦，然后我们先三分钟。好，那刚才跟大家提到说 在修定的时候啊，在修定的时候，佛弟子的话，它就是两个条件，就是一个是内的，一个是外的嘛。外的身的部分就是家趺坐，内的部分就是从观心性入手。那观心性怎么入手？就是透过三条合条，好，这样子去入手。再一个就是说，那你说三条合条，它除了那它平常怎么办呢？不结家趺坐以外，它怎么办？它所有定内定外嘛。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家趺坐，那你在其他时候你怎么办？其他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尽量让身体啊，身仪要收拾端正啊。那讲简单一点，他事实上就是持戒，就是你要有持戒，然后你必须要有就所谓的威仪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四威仪，行住坐卧。那行住坐卧他都必须要去符合这个持戒。那这个持戒你在忙什么？就必须要去符合持戒。那持戒它就会有分出来所谓的小圣跟大圣的部分，小圣跟大圣的部分。那这样子小圣跟大圣的话，它就有先筛选掉，就是在修禅的话，它会先跟你筛选掉。第一件事就是说，你是发小圣心修禅还是发大圣心修禅。那可是不论你是大圣还是小圣，你都一样是无漏，是不是都是无漏？都是无漏。好，那你不代表你发小圣心你就不能修禅，可以。那他修到一个阶段之后，再转发心，他也可以一路都不转发心。所以四禅波罗蜜他一开始减发心是把小圣心给减掉，对不对？可是他整本从头写到尾，次第法门一直写到尾巴，都还是在讨论小圣可以转发心，随时随地都告诉你他可以随时都可以转过来就变菩萨。那菩萨会比他多了一个，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度己度彼的心会插在这里，如何慈悲。每一次他介绍完小圣怎么修，他整个禅那个次第禅门的禅法，他从头一开始减发心的时候，他减发心，我画成表格你比较容易看。他一开始第一章他减发心的时候，他把小圣这边的发心检测掉了，他告诉你大圣的心才是对的，菩萨的发心才是对的。这样子的话你要以大悲正观来修行，所以你的观的目标，你的观的目标你是大悲正观。然后到这边正观要怎么办呢？叫做中道正观。欸，那这样子小圣只观到空，欸，又被咔嚓，是不是？可是很好玩哦，他接下来所有介绍的所有的禅门，他接下来介绍就开始进入介绍禅门，他这边就是检测法心啊，检测各种的啊，然后都在讨论大悲正观、中道正观是什么回事吧，然后开始检测。然后二十五方便呢是两者都有，就是他接下来是应该是先进入二十五方便，介绍了那个所谓的外方便，他称之为外方便。在外方便的时候呢，不论你大圣小圣，我都有谈，都共谈，这打勾勾吼，是代表两个都有，不是圈对与不对的问题，我们就打勾。然后这两个是圈叉，然后接下来介绍禅门，禅门啊都是小圣的禅门做开头，然后大圣就是比他再加一个慈悲心，就 A 加，就这样子，就多这个。然后所以你看整个很好玩，他的这是次第法门的脉络，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手上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然后他介绍这样。那后面你说后面那个地方应该有大圣啊，那个部分是不共小圣的，他就刚好没流通了。所以他现在有流通的部分，就是禅门都是用小圣的禅门介绍怎么修，标准是什么，介绍完之后告诉你，你再多一个慈悲心，你就是大圣的，就这个禅门就转为大圣禅门。所以它都是 A 入手，然后 A 加，这样听懂了吗？所以整个那个次第法门基本上就是修定的方式，它并不是用修慧的角度。所以它调那个习调身，你有发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慧观的部分， 他都给你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就是你要做到这样的情况，你身体要必须如何不偏不倚，不是不是？哎，然后你的习道必须要如何才叫顺，他都给你都是很四项很有明确的，就是完全只让你入定。然后至于你会不会断货，他的目标很简单，他都这样讲完后，他没有讲说你怎么断货吗？有没有讲？没有，他没有讲你怎么断货吼。那他什么时候会讲呢？他当你这些禅门当中的时候，你会有所谓的发相，就是你这样子修这个禅之后，你会有所谓的发相，然后你会有所谓的定境，禅定境。那由这个禅定境跟这个发相呢，来判断你是正禅还是邪禅，来判断你是正还是邪，就是来判断是正禅还是邪禅，由这个禅定境来判断是正还是邪。之后呢，在判断这个正邪的时候，他告诉你还有一件我们跟外道禅不一样的特色，就是你在于那个定境的停留时间，定境的停留时间，停住时间。那个外道他们的停住时间，凡夫外道禅他停住的时间是很长，而且一直想办法让它长。我们的停住时间是希望它进出都是各一刹那，就是你要进啊出啊，进啊出啊，能够是出入无间。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基本上就不会被禅定境给懒着掉，所以他希望他的进出出入很快，出入自在，出入无间，出入自在，出入无间都可以。出入自在是代表他没有被到受到束缚嘛，出入无间是代表他的时间很短很短很短，这是我们的那个禅，就是佛弟子的部分。那持戒的部分呢，它表现在哪里呢？持戒的部分就是当他在介绍这些减发心如何去做的时候，他的禅门的时候，他在这个禅门的前提，成为禅门的前提，成为外方便里面的聚缘，聚五缘的第一点，是聚五缘第一个是什么？持戒清净嘛，对不对？第一个聚二十五方便聚五缘是第一个啊。然后呢，聚五缘里面第一个是持戒清净。那持戒清净呢，又分为你何谓你在持戒？好，然后你要如何忏悔？你要持戒，我们持戒是我现在开始做对的事嘛，可是我过去已做，我不可能不做啦，已做不做，然后做已不做，错已不做嘛，就代表说我要忏悔的部分，我已经错了，我要忏悔，我做了你不能叫我不做啊，好，就这样。那些部分怎么办？就是要忏悔，所以他这两个加起来才可以达到持戒清净，就这两条。那这两个的部分呢，持戒二十五方便在那个四部子观里面，持戒的就是因为这个已经画出来了嘛，这样就可以了齁。再来就是那个二十五方便，在四部子观里面都有介绍，四部子观里面有三部有介绍，其中一部是第三部，就是同盟子观、修习子观、坐禅法要，然后另外一个是第四本，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再来是摩诃止观。那他四部止观里面的六妙门，他在持戒部分他讲的非常的少，他比较少，他属于在你在修后面在做止观的地方，他所要的必要就一个附属条件，没有很明确的介绍。那在二十五方便里面，他二十五方便里面呢，这三本止观介绍的二十五方便都不一样，条目一样，内涵都不一样。所以在持戒清净的话，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所介绍的持戒的部分呢，他在谈戒相的部分啊，谈很多。然后在同盟子观呢，他在谈的是你要用什么心来持戒，你要用什么心来辅助，什么心来帮助你持戒清净。好，那这个部分在另外两本就比较没有谈。然后摩诃子观他谈的就是你要观察什么心是不该有的，什么心是该有的，然后你要用怎么样的心去忏悔，然后你的智慧会影响你的禅定， 所以在这里面在谈，然后他犯戒的部分呢，同盟子观没有谈，犯戒之后要怎么办，他这边没有谈什么叫犯戒相。那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在谈那个犯戒、持戒、犯戒跟那个禅修，他是关系是不一定的，他用持犯不定，就是持戒、犯戒跟发定是不一定的。那摩诃子观就除了持犯跟禅定以外，它多了一个智慧的问题，所以它叫做戒慎，它就是戒慎力，戒慎，你的戒慎，你的禅定跟你的智慧两者是不一定的，就是你的持戒，可是你持，他可能持戒并不好，可是他智慧很高，那这样子他在正禅定也许有时候还会高过他。然后再就是他的持戒，因为持的只是四戒，没办法持理戒，都会有。那为什么他会说持戒会高过他？是因为他虽当他犯的不是大戒哦，是犯威仪戒。威仪戒就是他没有犯什么人跟人的碰触、亲近的那一些，纯粹只是他的身仪，可能比较活泼，然后比较喜欢讲笑话，但没有犯说什么还去跟人家男女捉摸。只要男女身仪有捉摸、碰抱一块抱在一块，那个就已经。就是已经不属于这个部分，然后那就比较差。他只是说他如果有犯少有威仪，就是说他的戒也许不够完全百分之百的，但他稍微有威仪犯了，可是他圣很圣级，就是圣比较智慧比较高，那他的戒稍有疏缺，他比他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呢智慧高哦，他画了一个图给你看，这是我之前考过你们印光大师的啊，就是这个人的能力好不好啊，然后脾气好不好，那个记不记得，就他很会做，脾气好不好，然后做事好不好，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考过你们嘛，我们先画印光大师那个给你们看好了，先画印光大师那一个。他说他选徒，他如果要选徒弟怎么选，我讲之前有讲过嘛，就是脾气好的，脾气坏的，然后还有能力好的，能力坏的。你当然第一个你希望当然要挑的话是挑脾气好能力好，那第二个要挑谁？张生成一般都会说我要挑脾气好能力不好的，对不对？他说那样叫败类你要挑的，接下来你要挑的是能力好的，脾气坏的，再来呢，对，你要挑这个，因为至少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可以防着他，你也可以知道他怎么样，你不会被他蒙骗，他也不会扰乱生团。所以脾气好的，能力差的是最差的，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样哦。哦，他就这样讲，这你一听真的有道理啊。大家团体生活这样的人反而真的是害死人啊，而且搞不好还会冤枉的，这个能力好在做事，可是他脾气不好，他还被他踩在底下，被他陷害了。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上面写的第二类第三类可能都被第四类整得很惨，有没有可能甚至他还挑拨第一类的人呢、啊、所以你收了他，你另外两个三个都不见了，但是你用了另外三类的人，你基本上二跟三顶多吵吵架嘛，问题是事情照样做，你真的要修行的这两个能力好的照样可以继续努力啊，还真的还是有人可以出头啊。哦，听有啊吼。然后那再来就是那个第六册的东西啊，那个戒慎礼集啊，就是在讲这个区块，就是我的智慧好的跟持戒的，你就想说我一定要挑持戒很好的，可是我智慧差一点的，反正他就是乖乖的，看起来都乖乖的，错，懂了吗？你要挑那个啊，能够快点让真的要，因为我们佛教讲的是你让他有机会成就，你不是让他在你底下就这样子乖的，这只是叫做什么米虫啊，哦，懂了没有？好，就大概这样子。所以那个持戒清净呢，他在谈这个区块跟你们现在脑袋想的，我发现已经不一样了，跟你们坊间听到的不一样。然后你们现在听到的呢，我们那个在第四册跟第六册他都有列出十种戒相，十个，那不缺戒不坏戒，这样前三个是一般坊间在谈的小圣的部分，那一般你们听到的就是四众五逆那些，对不对？你们另外其他都没听过，所以你们听的只是这持戒的十种里面的其中一个，另外九个你们基本上都没碰到。我们有所谓的律仪戒叫做律仪戒，就是所谓的定供戒与禅定共发， 那一般你们听到这律仪诫里面最粗的那一条，最浅的那一条，后面三大条你们没听过，一般你们都碰不到。那三大条都要完成，也还不到持戒清净。接下来是那个什么定功戒、道功戒、定功戒、道功戒，然后你整个还有那个律仪戒嘛，然后定功戒、道功戒，它一路这样排下来以后，戒定慧都排下来了以后，你全部十个都做到，也就是持戒清净。所以因为你十个要做到，第十个很难，第十个是等觉菩萨，所以他就讲了等觉菩萨亦须忏悔。所以这个禅门是不是从让你成阿罗汉乃至成佛，他是不是这样跟你讲，中道正观能令你成佛吗？前面减发心的地方他有没有讲？有啊。那如果是小圣的话不行吗？所以当你转这个发心就可以成佛。所以他那个忏悔就是说，他的实相里面就是一路忏，一路不断的忏，不能够有停下来。那要发禅定至少前面四个都会有，前面四项基本都要有。然后再就是运心忏悔，那个第三册呢，它是忏悔，就是说写如是仪啊，那你有十种心做辅助。第四册那个次第法门，它就是告诉你说有所谓的观相忏悔啊、无作忏悔啊，这边是观相忏悔，这边是无作忏悔嘛。然后还有你是依事修忏悔、如法忏悔这一些。那到了摩诃止观，他就告诉你有十忏，十种忏悔心。你不一定你就是在修四种三昧，四种三昧本来就是在修忏悔嘛。像法华三昧大家拜过，它里面是不是很多地方就在忏悔，忏悔当中，然后告诉我，我已忏着，我就不要再犯。然后那你在忏的时候，你要起十种心，所以那这叫做十忏，就是把四种三昧加十忏。那因为四种三昧前三种是官房内在修的，另外一个是非行非坐，是定外在修的嘛，所以就含括行住坐卧与默，有六坐嘛。好，行住坐卧与默坐坐六坐的话，那你都有运时心，就说你随时随地忏悔心都未间断，这样子。所以跟一般你们想的持戒清净差很多齁。所以你们一般想说不进观，好像底下很低层的就可以就在修，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修的是这边禅门介绍的，那他一定要先了解，至少如果你用第四册来看，他律仪戒就基本上就要做到。你们一般怎么可以修不进观？会出贼的，尤其教你们修那么高的不进观，很多人到后来为什么修一修都会发狂，甚至有的就到后来就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些善事嘛，可是他本身还没有转通啊，那他内心会有一些欲望就被勾起来。所以有些人他好像看起来是善人，可是他后来私底下就被查到他做了一些违法勾搭，就是因为他会被勾起来，那个地方会被唤醒，反而很危险。不如就让他，如果他真的没有机会去修这些听闻这些讲经说法的话，你就让他做普通凡人就好了，不用让他一定要成为好像世人口中的善人或者名医或者是仁医。他们如果自己的那个坚定性不够，会出错，会出状况。就是在这个包装之下跟他认识的自己不对称的时候会出状况，这样理解吗？懂了哈。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区块，所以佛弟子在修定的路线跟外道凡夫外道禅有没有发现很不一样？主要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在修四修，可是其很好玩哈。他给你的一些检责条件，还有一些要求条件，就像这个定境的停住时间，凡夫外道禅它是越长越好，我们的佛弟子时间是越短越好。好，那等一下，先不要急哈，我找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们看，一个图，就撑着眼睛尽量看过来哈。这是在《止观讲经》上册93页，这边就是你在入定的时候呢，你出定不代表你会退定。就是我们佛弟子的那个出定跟入定啊，基本上是平行线。那外道的话，他出定的话，他没办法在平行线，他们会下去。他的就是他一出定，他的心思啊，他的思想就是跟凡夫俗子一样嘛。 可是佛弟子的话，因为他是观心性，他透过了三条，所以当他出定的时候，他不会往下，他是平行线，所以他的定外跟定内的位阶是平行的，所以他不用考虑担心这种问题。这样理解吗？这是佛弟子的特色。那如果往上，这个叫做入定，往上。那如果一般只是出来的话，这叫做出入自在。OK。那这边这个在止观讲义上册99页的话，这边这十个条件呢，是代表你正邪的判断的标准。正邪判断的标准，这边有一首诗，这是正邪禅定判断的标准。再一个是，那我们佛弟子他要求你出入的时间要很短，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你出入的时间很短之后，你出来以后，你要能够观察上面，就是因为他这边有分九品嘛，有分平品的五米，每一地这个出来是一地嘛，比方他现在初禅地，那初禅这个初禅地里面他有很多货，是不是有九品？我们都说有九品，那在九品的时候他要观察上一品，上一品有什么好，所以如果换成这个图就在这里，就是我在禅修的当中，我以默然心观察我上面这一品的有什么功德禅知是殊胜的，他不是看他有什么哦，天人长得好啊，吃饭多好，他是看他的禅知里面，就是定空明镜那些啊，喜悦热啊，还有那个时候我们讲的那个你觉观喜乐一心，他有什么比我的这一地来的好的，那我再透过观察然后进出以后，我就会总有一天我就可以往上，我就可以增上，增上以后就我就会发增上五支，增上五支以后我又定内定外定内定外再跑嘛，然后我又观察上一品的我的圣品有什么好，然后又可以再往上，就这样频频断频频断，所以在自己这个地方叫做无碍道嘛。那我往上以后，对，我就等于跨过这一条斜线，就是解脱道，我就进入第二品的无碍道，来回来回，然后跨过解脱道又到第三品。 OK， 这个是在止观讲记上册的第一册上册的127页，好，有这个图。好，那就今天止观讲记上到这边，好，下课。